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大正一百卷最后的一堂课。我们请看讲义2879页。接着要与大家一起来探讨主类品，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最后品主类品。主就是叮嘱托付的意思，类有劳烦托付的意思。这主类的意思就是这经典快要结束了，佛希望阿难能够把这个般若广为宏传，再三的叮咛嘱咐，这个叫主类。好，我们看经文。佛告诉阿难，你的意思如何？佛是你的大师吗？你是不是佛的弟子？这个论会提出来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啦。就像说我们大智论快要结束了，竟然有人问，请问你是后观法师吗？类似这样子的，那同样的，这《般若经》快要结束以后，佛来问阿难，佛是不是你的大师？你是不是真正的佛弟子？阿难回答：世尊，确实佛是我的大师。修伽陀，修伽陀就是善士的意思。佛有十种德号嘛，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士，世间解的那个善士。另外还有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都是如来的德号，其中一个叫做善士。如角注所说的，它是好趣好说。好趣这个在大正卷二有解释，与种种诸三昧无量诸大智慧中去，就是佛是一切智者了，那这像大车于八正道中行而入涅槃，就是善入解脱，善去解脱，这是善事的意思，或者好去的意思。另外好说，如诸法实相而说，不会着法碍而说，而且佛是随顺所化的众生的智慧深浅而说，这是好说。总之，佛是我大师，世尊，善士、天人师等，这个都是佛的德号，佛是我的大师，那我确实是佛弟子。佛言：如是如是，我是你的大师，你是我的弟子，如弟子所应该做的，你都做得很好，你用身口意的慈业供养供给我，就是以身口意，恭敬供养师长，供养佛，这样的清净的身口意的供养都带着慈悯心，这样的供养也令佛称心如意，都没有为师，这个要身口意都合乎师长的意思不容易了，像现在这个年头，有时候徒弟没有帮师父一点忙，师父还为徒弟开车，然后徒弟要供养师父，也不看师父是不是身体适合啊，供养吃的都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言语，有时候会莽撞违逆，那心不甘情不愿的， 所以类似这些要身口意都很慈悲很恭敬，这样的供养其实不容易了。像口要清净也很难啊，并没有听这师长的开示啊，嘴巴滔滔不绝一直都在发牢骚，这样都不算口业的清净供养。想着在师父面前说法，说我跟你说怎样怎样，其实应该自己找机会要请法。阿难，我身现在汝爱敬供养供给，就是佛现在还在世，你这样的恭敬供养心里很清净，不过我灭度之后，这色身灭了以后，一切爱敬供养供给事，希望你能够转而爱敬供养般若波罗蜜。就像对佛这样的恭敬供养，也能够对般若波罗蜜这样的清净供养，这样子叮嘱了一次，再第二次，再第三次，反复叮咛，以般若波罗蜜主类汝，现在以这个般若法嘱咐你，希望你能够好好弘传。这如一教经所说的，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色身虽然入灭了，但如果弟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就是如来法身常在。阿难，你千万不要忘失，不要做最后断种人，要不忍圣教衰啊，希望能够好好把般若法门传下去，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阿难，随着般若在世几时，当知佛在世说法就有多久。随着般若在世多久，佛在世说法就能够延续多久。若有书写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正意念，为人广说，恭敬尊重赞叹，这都是在赞叹供养般若。另外以花香翻盖宝衣灯烛，种种供养般若波罗蜜，当知此人不离见佛，不离闻法，而且能够常亲近诸佛。我们跟法结下一个善缘，那这个法是般若，是佛母，所以跟般若的法结善缘，我们将来跟法就有亲近的因缘，可以在听闻佛法依法而行。那这般若是佛母，我们也跟佛结了一个清净的善缘，不离见佛，能够常亲近佛。佛说般若波罗蜜之后，弥勒等诸菩萨摩诃萨，这是菩萨，另外还有很多阿罗汉，有长老须菩提、舍利佛、大目犍连、摩诃迦摄，还有富罗那。那富罗那是简称了，完整的说是富罗那弥多利耶尼子，这是满池子，也得翻成满愿子。那池是他母亲的姓，也是池的小孩，我们通常就称为富罗那。还有摩诃俱迟罗、摩诃迦旃延、阿难等，并一切大众及一切世间诸天人、犍他婆、阿修罗等，听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好，我们看论的解说。问曰： 佛已断法爱，即使是一切种智，这是佛的智慧，或是涅槃，都不着相，不取相。那现在为何以种种因缘来阻类般若？看这个样子，好像非常贪着般若，有人有这种感觉啊。那这个问就是说，佛为什么要阻类般若？主要是诸佛以大慈悲心深知般若有大利益，它是宝，是无价之宝，所以殷勤的付诸阿难能够弘传。答曰：诸佛大慈悲心，从出发心以来乃至到涅槃门都不舍离，不舍离大慈悲心，不舍离利益众生之心。于娑罗双树间，这是佛要入涅槃，那在娑罗双树间入灭，成道是在菩提树下嘛，那入灭是在娑罗双树之下。世尊要入涅槃的时候，以金刚三昧，这是金刚三昧，为众生把自己的色身、脆身如麻米，就是色身的生身的色力，就是色身的色力啊，火化就自己以这个金刚三昧火啊，把自己的色身破碎为很多很多的色身色力，另外还有法身的色力啊，色身的色力、法身的色力都可以用来利益众生。生生的舍利都这么慈悲的来利益众生啊，何况经法啊，对众生有更多的利益，所以也要殷勤的付诸。又阿难是为离欲人啊，阿难在佛灭度的时候，他才正出果啊，还没有完全断尽一切烦恼啊，还没得阿罗汉，未完全了知般若波罗蜜利是果报有多少利益啊，所以佛啊殷勤来付诸，你要好好受持啊，不要忘失了。是故佛虽然于一切法没有憎恨，没有爱染，常寂灭相，而因为般若能对众生有大利益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可以得到涅槃。同样，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般若波罗蜜这智慧，可以令众生得解脱，甚至成佛啊。因此而殷勤主类。好，底下讨论，那主类有大菩萨，还有很多声闻弟子，为什么不付诸给其他人，却付诸给阿难啊？而且有人感到疑惑，般若波罗蜜这是大圣法，阿难是声闻人啊，为什么把大圣法来付诸给声闻人的阿难啊？而且他还不是阿罗汉呢。所以有人问，阿难是声闻人，为什么将般若波罗蜜付诸给他，而不付诸给其他弥勒等大菩萨？有人说，阿难经常随侍在佛的左右，供给佛一切的需要。阿难得闻此陀罗尼，一听闻就不会忘失。陀罗尼是总持，持一切善法，遮一切恶法。 啊，文殊陀罗尼他甚至记忆力很强，到下辈子他也不会忘失。而且阿难是佛的堂弟，又博学多闻，好名声远传各方，是四众所依止，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依止。阿难能够随佛转法轮，是第三师。佛是第一师，第二师是舍利弗，第三师是阿难。那为什么不附主第二师的舍利弗？舍利弗也是智慧第一啊，为什么不附主给他呢？佛知舍利弗受短早灭度故，不主类。舍利弗比佛早灭度啊，所以没有主类给他。又阿难是五百阿罗汉的老师，阿难本身虽然是出国，但是他底下的弟子有很多是阿罗汉的哦。而且这些阿罗汉有的是具有六神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肉尽通，具有六神通的阿罗汉。有的是三明，天眼明、宿命明、肉尽明，还有具解脱。阿罗汉有两类，一类是会解脱，一类是具解脱。如果对照大正卷29，这里有解释，会解脱它是得味道定，它的定有味道定，但是它利用这个味道定就可以断尽一切烦恼。那具解脱它是具有禅定解脱三昧。不过如果依说一切有部的定义，具解脱阿罗汉它除了断尽烦恼以外，他要得灭尽定，那才算是具解脱阿罗汉。如果只是味道定或者四禅四无色定，这个都还是归入会解脱。好，总之阿难是这些具有六神通三明具解脱的阿罗汉之师长，能如是多所利益，所以付诸给阿难。弥勒等诸大菩萨佛灭度后，各个分散到他们各自所应度化的国土，像弥勒菩萨他又回到多帅天上，维摩诘居士他其实已经是如来了，在来这个世间以居士身一起弘扬佛法。那这文某居士又回到他的妙喜佛国，还有文殊菩萨也回到他的金色世界，到他们所应度众生处继续弘法。佛又以这诸菩萨深知般若波罗蜜力，不需要辛苦的殷勤付诸，因为菩萨本身就知道般若是非常珍贵的。那阿难他还是出国圣者，没有深知透彻了知诸法实相，可能还不明了，他真的是那么珍贵吗？所以对二圣人才需要这样的辛苦付出。阿难是声闻人，随顺小圣法，所以佛殷勤主类。那又有人问，如果这般若这样的大圣经付出给阿难，那其他的大圣经 是不是也付诸给阿难呢？啊，所以就有人提问，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华经还有其他的方等经，方等经又称为方广，方广经啊，就是在这边是指大乘经典啊。啊，法华经还有其他的大乘经典，为什么付诸喜王菩萨等人，而不付诸给阿难呢？啊，答曰：有人言，在说这些经典的时候，佛说甚深难信之法，声闻人不在，没有在现场，所以没有付诸给他。又如佛说不可思议解脱经，这个经典啊，导师还有一些学者的考证，指的是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啊。佛在说这华严经的时候，五百阿罗汉虽在佛边而不闻，或时虽然听闻了，但是没办法应用。因此这些经典大乘经典，那就主类诸菩萨。有人又问，更有何法甚深胜过般若的呢？般若已经甚深了啦，还有什么其他的经典比般若经更深的呢？却以般若付诸阿难，而以其他的经来付诸菩萨呢？答曰：般若波罗蜜非秘密法，而法华等诸经说阿罗汉被受记将来会成佛。在早期的维摩经啊，还有小品般若经，基本上是没有说二圣人可以回小向他的啊，没有说受记阿罗汉可以成佛啊。所以这边大智论说受记阿罗汉可以成佛，这是比较难信难解的秘密法啊，唯有大菩萨能受持用。譬如大药师啊，能以毒为药啊，就以毒攻毒了，善用的话那个毒也可以做药，但是不善用的话那就没办法得到好处啊。我们看角注161，法华明二圣作佛是秘密法，般若是显现法。般若他说的比较白了啊，显现法容易用，而秘密法难用。就如小药师能用药为药，而大药师才能够用毒作药。复次，如先说啊，般若有两种，一者共声闻说，二者但为十方住十地大菩萨说。就是般若有共三圣的般若，还有大圣不共的般若。大圣不共的般若，这甚深的般若，在某些地方说这只有十地大菩萨才能够信受，并不是九地菩萨可以听闻的，也不是心发意菩萨可以了解的。复有九地菩萨所闻乃至诸地菩萨所闻各个不同，所以以般若经来付诸给声闻人，其实其中的意义就是因为般若是共三圣所说，所以声闻人来弘传 共三圣的般若，这样的般若附嘱给声闻人也是可以的。般若波罗蜜总相是一个，而深浅不同，是故主类阿难并没有过失。好，另外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在先前见阿处佛品中已经有一个主类，这个主要是在66品大正藏79卷之前，已经第66品有一个主类品，那为什么现在第90品又来一个主类品呢？那这两个主类有什么差别吗？那在角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类品在小品般若经的卷三，那是第25品，是作为见阿处佛品。那么在大智度论卷79大正藏25册617的中栏到下栏，这主类品为什么大智论这里说见阿处佛品呢？因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是般若波罗蜜品时，佛在世众中有天人龙鬼神等，于大众之前，佛现神主变化，让一切大众都看到阿处佛，有令一切大众见阿处佛，有很多的比丘僧围绕着阿处佛，阿处佛为比丘僧说法，就取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说见阿处佛品。如果以现在的版本，就是第66主类品。那这两个主类品有什么差别吗？下面这个地方很重要。大智论的架构在第一卷到第79卷，我们称为般若道。那在主类品之后，80卷以后一直到100卷，我们称为方便道。这个就是由这个主类品来做区分。好，答曰：菩萨道有两种，一者般若波罗蜜道，二者方便道。先前的第66主类品，这是般若道，是说般若波罗蜜体结束之后的主类。那现在第90品所说的主类品，是令众生得般若方便净，就是让众生得到了方便道之后的主类。以是故见阿处佛后说欧合居舍罗品，欧合居舍罗，这就是善巧方便了，就是在前面的主类品之后继续说方便品。以现在的版本，第66品是主类品，67品叫做无尽方便品，从67无尽方便品一直到100卷，这个都是谈方便道。好，那底下进一步说明，那般若跟方便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方便的词义。所谓方便，它原来的意思是从一个出发点朝向某一个目标，这中间所有引导朝向目标的行为方法都可以称为方便。从一个出发点到目的地，中间凡是能够引导朝向目的地的一切行为方法统统叫方便。所以这个方便就包含很广，比如说我们要得禅定之前有贺五欲啊、去五盖啊，这个叫做修禅定的前方便。那这里所说的方便道，那是得到无生法忍之后要沿土熟生，这是比般若更高的，这是后段的高级的方便。所以讲的不太一样。我们再翻开来前面脚注168，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倒数第四行，论云：般若能将菩萨入毕竟空，方便能将菩萨出毕竟空。印顺导师的著作也常出现这么一句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生。那这里说得很清楚，这里的将并不是将要的意思哦，它是带领引导。如依慧影的大智论书这里就说得很清楚，般若能够引导菩萨入毕竟空，这是般若道，入毕竟空然后上求佛道，觉诸细论。而方便能够引导菩萨出毕竟空，不要沉浸在空里面，要出来庄严佛土，要成熟众生。好，般若跟方便有什么相同或差异吗？般若波罗蜜中虽然有方便，而方便中虽然有般若，而随多受名。就是哪个成分比较多，那就以它为名。般若与方便本体是一，而它的作用因为有小小的差别，所以分别说。譬如金狮以巧方便故，金狮就像做金饰的工匠，他以金子做种种不同的物品，譬如说做项链啊，或耳环啊，戒指啦、等等。虽然都是金，但是名字各有不同。所以这个方便的词义内容也包含很广。我在着作深观广行的菩萨道里面有扼要的归纳为四类不同的方便，就是引导到解脱或者引导到成佛四类不同的方便。第一类是不取向无所得的方便，不要取向执着，可以引导入诸法实相，这是方便。第二，纯净熟练的智慧，就像这里所说的方便，它是更纯熟的智慧。那不只是无所得而已，它可以运用智慧做一些各种不同的巧用，缘起的巧用。 那在很多地方提到菩萨他有慈悲心利他行的方便，这也是方便。但是有时候慈悲跟空慧不能够善巧的调和，空的智慧强的话，有时候慈悲心就薄弱，有时候慈悲心强的话又落入着相，所以需要空观与慈悲相调和，这样调和的技巧也是方便。所以方便的意义很广。好，底下说，菩萨得般若波罗蜜实相，所谓一切法性空，无所有即灭相。那菩萨知道空以后，就想要入涅槃，就像七地菩萨得无生法忍的时候，他想要入涅槃，这时候佛来劝请说，你之前发愿度众生，众生你度了吗？还有你希望成佛，得佛的一切种智一切功德，那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这些功德你具足了吗？也还没有啊。来劝请他，所以这时候他在以方便理故，在回复原来的信愿，不急着入涅槃。此时作是念，一切法性空，而涅槃也是空，我今于菩萨功德还有佛功德还没有具足，我不应该就这样取证入无余涅槃，我必须圆满具足佛功德，我才能够取证。这时菩萨以方便力过二圣地，入菩萨位。这菩萨位是菩萨正心离生，并不是普通的菩萨的阶位，那是比较特殊，大概在无生法忍。入菩萨位就决定可以成佛，不会再推转到二圣。住菩萨位中之甚深微妙无闻之法，本来实相或涅槃是心行处灭眼已道断嘛，但没有闻之相、语言相或者心行相，而众生不了解这诸法实相啊，所以本来是无闻智的，方便以闻智语言善巧引导他们，这个也是方便。复次有方便，菩萨知一切法毕竟空性无所有，但是不是只偏于空，他又能够起善法行六波罗蜜，不会只是随顺偏空而已。若能生四种事，第一个起疑惑，第二起邪见，第三入涅槃，第四作佛成佛。以般若有如是分别，就是用般若智慧来分别。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的人起疑惑，有的入邪见，有的入涅槃，有的成佛了，各有不同。这是般若做这样的善巧分别，而能够不落入前三者，而能够朝着成佛的目标一直迈进，不会落入邪见，不会起疑惑，也不落入二圣的涅槃，唯一的目标是成佛，那这样的善巧就名为方便。有人言般若波罗蜜 有很大的利益，比大珍宝聚中是最殊胜的。这是无上的法宝，佛知道灭度后多有怨贼想要破坏，因此与每一品每一品都是殷勤的主类，尚且没有过失，何况二处。二处就是66品的主类品跟90品的主类品，也就是说波罗波蜜非常殊胜，是无上法宝。特别是佛灭度以后，魔啊怨贼会来破坏，所以每一品都来主类，尚且没有过失，何况只有二处主类，当然更没有过失啦。问曰：如果这样子富主，为什么要如此的频繁恳切叮咛，这么慎重？答曰：佛随世俗法引导众生，譬如商主，顾客是行商，他是外出经营流动，没有固定在一处经商的，这叫顾客。想要远出他国，虽然以财宝付出给他的小孩，那其中有特别珍贵的妙宝，这价值非常的高啊，特别单独再三叮咛，因为他小孩还不认识这个珍贵妙宝价值贵重的缘故啊。其他的人以商主是世宝价之人，知道这个妙宝非常珍贵而殷勤主类，看到他这样子慎重的叮咛就知道这物品非常的珍贵，那是因为他是货。如果只是听闻他的小孩不是货的人在赞叹这妙宝多珍贵，那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啦。佛也是如此，佛这样的慎重的叮咛让一般的众生也知道般若波罗蜜确实是无价妙宝。复次，若于于人义众中，也就是弟子以外的大众当中来赞叹般若并主类弘传，或许有人就会讥嫌佛你自己在那边吹嘘说你的法多好多好，大家怀疑而不信。那佛是对于自己的弟子来主类般若这个就不会遭受别人的讥嫌。复有人言，佛上品中说即灭相无系论是一切智在这样的无相般若当中，没有决定的任何法可以取着则人以为无所贵重，因为都是谈空没有一法可取。或许有人认为既然都不可取可见这个般若不贵重而现在殷勤主类，则知佛不落入空不着空法。那这样的殷勤的富主不会让人误以为般若不可贵。一切众生中爱念般若，没有比佛更爱念般若的 因为佛他是依着般若波罗蜜而成佛，他知道般若深恩啊，般若是佛母，因此特别尊重般若而殷勤付诸。有人言佛欲显示中道，故主类中道，就是不偏有不偏无，不偏有偏，不偏无偏，先说诸法空来遮止有边。那现在有殷勤主类啊，破无边啊，那不若有无两边，那就是中道了。如果有人以为佛贪心爱着般若，有法可以爱着，就是落入有边的。佛以种种因缘说般若波罗蜜是空相，空相不能执着了，你家里有边。如果有人误以为佛堕入断灭中，这就是落入无边了，那佛也不是落入无边，他又殷勤主类，让大家知道般若的可贵，如是则离二边。好，底下来解释经义，就最开头佛问阿难，佛是你的大师吗？那你是佛的弟子吗？为什么这样问？问曰，佛明明知道阿难是弟子，为什么故意问阿难，你是我的弟子吗？我是你的师父吗？答曰，佛有二弟子，须那刹多罗。这个在卷24是译作须弥刹多罗，有的经典是译成善星或者是善树。这位弟子他是喜好世间的钱财利益，有少因缘故做佛弟子，但是他想要与佛那个地方来学设法，佛不告诉他，他就不高兴了，因此舍戒还俗而说我不是佛弟子。那个设法的设置，或许有人推论是不是财，钱财的财的相近的形物，不过我查了房山石经还有高丽藏，都是设，射箭的射。所以有关这位弟子如何，他是不是想要跟佛学射箭呢？有必要再进一步查考。不过佛在出家之前，那王子的时候，他的箭术是非常不错的。又如须师摩，须师摩在杂含367经那边是做虚身，他本来是在外道，那这些外道因为得不到国王啊还有信众的供养，所以他们希望派一个人去道法到佛法里面去出家，然后把这个法学回来那这样子为信众开示，希望能够得到好的供养。这部经也蛮重要的，里面有提到先知法住后知涅盘，就是这个虚身经所说的。像这位虚师摩，他为了偷盗佛法，所以假装出家做佛弟子， 像这些只不过是名智弟子，并不是真实的佛弟子。又有外道等认为阿难是不得已才在佛身边。阿难曾经做过外道的弟子，穿草衣求神仙，那佛是他的亲戚，为了这亲戚的关系啊，有这种亲爱敬重的缘故才侍奉佛，这是外道这么认为的。以如是等事情的缘故，于大众中佛问阿难，你是我的弟子吗？如果你是真弟子的话，那应当随顺我的教戒。是故阿难未欲令人信故，从无为答，没有错，佛是我大师，我是佛的弟子。佛告诉阿难，弟子所应做法你都做得很好，全部具足了。那当弟子的法是什么呢？所谓善身口意业供养师，要善，要恭敬，都不是为自己着想的。有弟子心虽然好，但是身业口业不相称。那有弟子身业口业虽好，但是心不相称，就是内心埋怨啊，为什么师父把屎把尿的啦，种种都要他来做呢，如何如何的，内心不契合。若弟子以善心身爱敬师长，不但是善心，而且身口相合，不惜生命，不会畏惧辛劳，自己的偏见都能够舍弃，完全以师为重，随顺师长的教戒。那阿难是当侍者是最合适的啊，他非常柔顺，完全记住这些事了。佛告诉阿难，你现在这样子恭敬于我，我灭度之后，希望你也能够像恭敬我这样子来恭敬般若。有人问，般若是诸佛之师，阿难为什么不恭敬佛的老师而恭敬佛呢？应该般若是更殊胜了，那比佛更殊胜的你供养他，不是福田更肥沃吗？为什么不恭敬般若而恭敬佛？答曰，阿难虽然得出果，烦恼还没有断尽，没有像佛那样深知诸法实相，是故佛告诉阿难，你恭敬般若，就要像恭敬我那样，你这样的恭敬我的身口意的态度，那要用来恭敬般若波罗蜜。复次，众生见佛32相80随行好，大光明金色身，因为这是有形有相啊，相好庄严，大家都知道，一般的众生都会敬爱佛的色身，而般若波罗蜜这样的微妙法身是甚深啊，而且无形无色，唯有智者乃知， 就像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一般人有时候不容易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一个人很庄严，那大家外表一看就知道。佛身相好，不论是愚人或智者，一看大家都百看不厌。是故佛以智身来譬喻般若，以这样的供养佛的色身，也希望你将来能够恭敬供养法身，也就是般若波罗蜜。佛在世时能够遮止魔，佛自然能够遮止魔，但是佛灭度以后，那谁来守护呢？是故佛告阿难，我灭度后希望你好好的守护般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